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。好，我们先从第一节讲起啊。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要将耶和华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神的众子是谁呢？神的众子一般来讲是指着天使，但在这里这个神的众子不一定是指着像加百列那样的天使，那样的灵界的东西，是来为我们服侍的一些使者。把神的众子天使想成是神的仆人仆役，那包括我们都是神的众子。我们这里每一位，包括今天受洗的，我们因着主的恩典、主的拣选、主的呼召，我们归向他的名下，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我们重新得到神的形象，得到神的生命，我们有永生，我们认识他，认识他的伟大，也成为他的仆人，常常服侍他。神的众子是服侍上帝的使者，是我们这些基督徒。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呢？我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。这有点不太好懂了，虽然我们常常讲这个话啊，神什么都有啊，他要给我们这些东西，怎么叫我们要给他这些东西呢？这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，如果我们不把它了解成给，把它了解成归给，就像我们这里翻译一样，归给，那就是不是给了，是还。能力来自耶和华，我现在还给他；荣耀来自耶和华，我现在还给他；成就来自耶和华，我现在还给他。这有一点对，就是这是来自耶和华的，但是也不太对，就是我们还要还给耶和华吗？他给我们的好处，我们要还他吗？我们怎么来了解将荣耀能力，或者是荣耀颂赞能力等等，通通归给耶和华的意思？各位，第一个不是还他，神白白的恩典给我们，我们不需要还他，他给我们永远的享受。第二个，当然他也绝对没有任何的需要，我们需要给他什么东西。当圣经用说我们要把这些好东西给他的时候，意思是我们要传扬他，要赞美他，要让人知道神有多大的能力，无限的；要让人知道神有多大的荣耀，无限的；要让人知道神有多么的好，无限的。让我们传扬他，使我们有一个心，就是我们有任何的美好的需要得不到，我们向上帝求，因为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，没有他，没有这个世界；没有他的恩典托住，没有这个世界；没有他的光照，我们不知道是非对错；没有他的审判，恶人会得嚣张。我们知道一切的美好来自上帝，一切的美善来自众光之父。把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是传扬他的美好，让人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他，需要依靠他。所以让我们传扬主的名，这是把荣耀归给他。让我们传扬主的名，让我们也求告主。我们一面跟人家讲，你要信耶稣啊，你要认识这位上帝哦。我们一方面自己需要求，因为我们有缺乏。各位，昨天、上一秒钟、去年、过去，不管你做得多么好，不管你得到了多少的恩典，不管你有多少的经验，下一秒钟你仍然一样需要依靠他。这个世界包括神的儿女，不可以一秒钟一件事不依靠他。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这个世界离开了上帝，所以我们在死亡中。不管是个人、是团体、是文明、是文化、是物质、是书籍，任何的东西，哦，非常了不起，我们不否认它很棒，甚至可以继续的开花结果。但是如果它没有依靠上帝，它是死的。 或早或晚都会凋零的。千年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惊。我们出生，我们死亡，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没有永远的能力，我们没有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能力，永远的生命，一切永远的美好都在神那里。离了我，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。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断的宣扬他，不断的求告他，也不断的认罪悔改，承认耶和华把能力荣耀归给他，其实就是把耶和华传扬，而我们自己也更多的依靠他，要将耶和华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耶和华的名就是耶和华，这一点在圣经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名如其实。我们华人大概多少都有一点这个认识，希望名字跟实际一样，但是你们也知道名字和实际常常不一样。他叫康美丽，结果他不美丽；他叫康金财，但没有钱；他叫康国雄，他不是英雄。我们取一个名字不一定有那个实际，这不是个人的名字而已，公司也常常是这样。这个世界只有上帝的名字跟他的实际是一样的，所以你每次看到耶和华的名，或者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奉主的名，奉主的名就是我完全依靠主做这个祷告，我完全信靠主来做这个祷告。耶和华的名跟耶和华是一样的，所以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。耶和华的名就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充满了荣耀，我们要把他的荣耀归给他，就是要宣扬他多么的美好。荣耀就是美好，他多么的美，他多么的善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看那个小字，以圣洁为装饰，我想那个小字更恰当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会给人一个误会。我要在敬拜耶和华的时候要穿一个圣衣，穿一个特别的衣服，这圣洁的衣服。各位，我们不必穿什么圣衣来敬拜耶和华，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来敬拜耶和华，圣洁、诚实、善良，高举耶和华的啊，我们要述说耶和华的一切美好。那么在今天这篇诗篇里面，我们要看到的耶和华的美好，耶和华的伟大，是耶和华的声音。那这很奇怪啊，圣经里讲到耶和华的声音的经文，直接讲到的、间接讲到的都不算太多，直接的尤其少。神的话和神的声音很多时候是相等的，所以可以说是一回事。但是可能神的话，那个话语含义比较丰富，有的时候是神的话，有的时候是神的道，有的时候神的理性、神的逻辑等等，那个 logos、 rhema 那字都有这些含义。下面有一连串讲到耶和华的声音，从第三节开始，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，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，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，使利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。好，这里在形容耶和华的声音非常强悍，那个力量很大。那个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，是不是对大水责备的意思？我不晓得，但是圣经里很多时候是这样。以色列人他们觉得海洋大水是一个比较不祥的东西，比较难受控制的东西，所以圣经里面不管新约旧约 好像怪物可怕的抵挡上帝的都在水里。海里面有一个怪兽，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叫拉哈伯。那么在约伯记，耶和华对约伯讲话，最后两章，一章讲到河马，一章讲到鳄鱼，那个都是以色列人观念里面的怪兽，抵挡上帝的。可是约伯记在那，耶和华说这是我造的，那意义非常重大，就是即使海中有怪物，有抵挡上帝的怪物，有抵挡神，或者海本身就是一个抵挡神的东西，却是在上帝的创造和管理之下。上帝在管理这一切，不管它有多少的奇特的地方，就是以色列人来到红海那边，发现前面无路，后有追兵，大海挡住他了。因此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到耶和华斥责大海，耶和华斥责约旦河，不要挡住我的百姓，河就干了，海就干了。神的儿女有的时候真是走投无路，耶和华会拯救，耶和华会带领，耶和华怎么带领怎么拯救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这里所讲的耶和华的声音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，起码在很多地方是斥责他的敌人，保护他的儿女。弟兄姐妹，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，这都不是在讲耶和华的话语哦，耶和华的声音听得到的。耶和华的声音不仅是对大水这些大海常常抵挡上帝的儿女的，上帝会斥责，也震破香柏树。在圣经里面，大海常常是上帝的敌人，大树也常常是上帝的敌人。为什么？上帝不喜欢海吗？上帝不喜欢树吗？一切都是上帝造的，哪有不喜欢的？神喜欢他所造的，但是他所造的越好的东西越容易骄傲，那就不好了。所以大树在圣经里曾经形容过因为太优秀了而骄傲。但以理书，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好高大的树，树顶是顶着天的，万物都仰望这棵树。但以理解这个梦的时候，就跟尼布甲尼撒讲，王啊，你梦见这棵树就是你，神给你很大的权柄，很大的智慧，很大的能力，你小心啊，不要骄傲啊，骄傲这棵树就要被打倒了。树顶顶到天上，在但以理书里面，但以理描述那棵树的时候，就跟描述巴别塔一样，创世纪塔顶通天。这个世界人实在是太有智慧了，文明实在太发达了，高楼大厦，各样稀奇的建筑产品越来越多。神没有说这些科技不好，但是骄傲就会被砍倒，骄傲巴别塔就会倒，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也会倒。香柏树，愿我们都是神园里的树，结出各样的果子，荣耀上帝。愿主让我们越来越丰富，哎呦，但是不要骄傲，要把荣耀归给神，要承认这是来自神。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，使利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经历过大地震，你就懂地在跳。当耶和华愤怒的时候，地也会跳动。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，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， 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。这一切的经文有真实的描写，可能作者的意思多半都在描述耶和华的审判。他的声音很大，他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，树木也脱落尽光，很可能是耶和华在愤怒当中所做的审判。这是耶和华的声音。感谢主，我们在他的愤怒当中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是蒙拯救的。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包括没有信主的，愿神的灵也感动你，要知道耶和华是威严的，是可怕的，是应当敬畏的，是冒犯不得的。在教会里面，这一方面的信息比较少讲到。我们通常尤其是圣诞节，哎呀，我们都讲上帝多么的慈爱啊，上帝爱你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这都是真的。但是我们需要提醒没有信主的，也提醒弟兄姐妹，神也是轻慢不得的，神非常可亲，神也非常可畏。神非常可亲，他把一切的美好都白白的赐给我们。神非常可畏，如果我们不尊主为大，那就危险了，那就麻烦了。我们的主很稀奇，有两面。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约翰看到天上的景色，那里讲的是上帝的创造，上帝的创造非常伟大，于是大家就赞美他的创造。然后在天上大家在赞美上帝的时候，坐宝座的举起他的右手，手上拿着一本书是封起来的。坐宝座的就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大家赞美他的时候把手举起来，拿着一本书封起来的。然后就有一个天使说，那个声音也是传遍整个宇宙，有没有人能够把这本书打开？有没有人能够读这本书？那个书好像人类的命运一样，人类的命运有没有人能够掌控？人类的命运有没有人能解释？没有，我们根本都不知道。天上地下所有的人，所有的受造物，通通都不能开这个书，人类没有前途。于是约翰就大哭。后来有天使安慰他，不要哭不要哭，犹大的狮子他能打开。当然犹大狮子就指着耶稣，他能打开。好稀奇啊，当圣经讲犹大的狮子他能打开的时候，出现的不是一只狮子，是一只羊。不但是一只羊，是一只被杀的羔羊。各位，这是我们主耶稣的两个相反的身份，他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，他是犹大的狮子，要管理万有，要我们都能够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，要我们都诉说他的荣耀。不过各位，耶和华的荣耀，耶和华的伟大，耶和华的声音不是只有那个叫人鸡皮疙瘩都起来，哎呦，好厉害，好可怕，好强啊！不，也有非常温和的声音。以利亚从神那里得到了很大的能力，他对亚哈王和以色列百姓说：“你们心吃粮要到几时呢？”如果耶和华是神，就单单拜耶和华；如果巴利是神，就单单拜巴利。我们现在来斗法，来比一比。耶和华的先知剩下我一个了，巴利的先知450人，我们到山上去看谁的神是真神。哇！后来以利亚在山上求火降下来，把那个祭物烧掉了，把那个水烧掉了，圣经上说连石头都被烧掉了。 哎呦，好了不起哦，耶和华是神。巴利的先知都被消灭了，以色列人都说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独一应该敬拜的。以利亚好神气，他回到耶斯列，没有想到耶洗别说，如果明天我还容你活着的话，愿神罚我。以利亚就逃了，以利亚逃了。其实理由很简单，以利亚为什么因为王后的一句话就软弱了？他太累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服侍主，你说我有很多属灵的力量，我已经禁食40天了，灵力很大，可是你肚子还是很饿。你说我服侍主，我已经3天3夜没有睡觉祷告了，可能灵力很多，可是你还是疲倦。我们的身体需要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。以利亚累了，又看到有这么多事情根本没有做完，他就求死了。他到了何烈山，他进到洞里，耶和华说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各位做先生的，你要气你太太最容易的一件事就是，你出去上班了，太太从你出去以后就辛辛苦苦的买菜啊、整理家、啊、洗衣服啊、晒衣服啊、做菜啊、做饭，累到6点钟，先生要回来5点59分，他哎呀，东西都做好了，躺在沙发上，1分钟门开了，先生说：“你今天都在做什么？都躺在沙发上。”这是气你太太最好的一个办法。上帝问以利亚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干嘛？”以利亚说：“我在这里干嘛？我在这里为耶和华大发热心。”哎，以色列人没有人好好信靠上帝、侍奉上帝，剩下我一个人呢。以色列人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我的命。你说我在这里干嘛？我为你大发热心，你在那里干嘛？耶和华说：“你出来，出来就出来。”当以利亚出到耶和华的面前的时候，圣经上说崩山裂石，有地震，有狂风，有碎石，很可怕。耶和华不在地震当中，有烈火，耶和华不在烈火当中，烈火后面有微小的声音，耶和华对他说话。我觉得那是耶和华的声音，很安慰人的地方。耶和华安慰了以利亚，耶和华用微小的声音给了他盼望。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耶和华的声音安慰人，鼓励人，包括丧气的先知。愿耶和华微小的声音你能听得到，即使微小的声音，你就要有一个平静受教的心，否则听不到的。另外一次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在耶稣复活的早晨，莫大拉的玛利亚跑到坟墓那里去，他发现耶稣尸体不见了，玛利亚就站在坟墓外面哭。哭的时候玛利亚还很好奇，一面哭一面低头往坟墓里看，他看到两个天使，天使对他说：“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有人把我主挪去了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”下一次圣经上是在讲耶稣再问一次：“妇人，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”玛利亚以为跟他讲话的人是看园的。各位，我们这个对话啊，你要小心啊，这在坟墓发生的哦。各位姐妹，你跑到坟墓去，那时候还是天有点黑和亮之间的时候，你发现尸体不见了，然后有个人在那里，你不吓死了？ 玛利亚没有吓死了，玛利亚在哭，为什么？因为她对耶稣的爱，对耶稣的关怀，即便是耶稣的尸体是这么的强烈，以至于在坟墓里有一个人对他讲话，他没有被吓到。他想到就是耶稣，他想到就是我的主，甚至我的主的尸体不见了我都受不了，我不会被吓到，我只是在关心我主的身体。求主让我们关心主的身体，主的身体就是教会。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，如果是你，请你告诉我，我去取他。耶稣很简单的说了一个字，玛利亚。玛利亚马上知道这是主耶稣，就抱住耶稣，玛利亚抓住他，他太爱耶稣了。各位，求主让我们能够听到耶和华微小的声音，叫我们的名字。约翰福音第十章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，我的羊不跟随别的，他认得我的声音。各位，我们有没有常常听到主的声音呢？这时候可能我们必须说，我们有没有常常听到主的话呢？因为我们今天应该是听不到主的声音了，除非有些很特别的情形下。听到主的话，就是像圣经讲的一样，我的羊认识我，我也认识我的羊。不要对于圣经这么陌生，不要对于上帝这么陌生。对圣经陌生是我们不看圣经，对上帝陌生是我们不跟上帝讲话。我们需要常常跟神讲话，常常听神跟我们讲话，就像诗篇一样。求主帮助我们。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，树木也脱落尽光。他强烈的声音是让我们害怕的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听到他微小的声音，细心的安慰，给我们的指示。在我们人间，我们也看到有这种恰当的声音。人间的声音，我自己最受感动的是在撒母耳记上24章，大卫在隐基底没有杀扫罗，然后他就在扫罗面前从洞里出来，他向扫罗下拜，跟扫罗讲，王啊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你为什么要追赶我？我有什么地方对你不忠吗？你刚刚在这个洞里面，我有机会杀你，我没有杀你，我把你的衣袍割下了一块在这里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在你身上为我伸冤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古人有句俗话说，恶事出于恶人，以色列的王出来要寻找谁呢？追赶谁呢？不过追赶一条死狗，一个个早就是了。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，扫罗就说，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就放声大哭。扫罗被大卫的声音感动了，被大卫的话感动了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你比我公义，你以善待我。其实扫罗都知道，哎，这些事情，哎呀，我看到人真是很顽固，自掘坟墓。扫罗跟大卫说了一句话，我知道你必要做王，我知道以色列国必建立在你手里，你知道。你就说大卫你回来吧， 我今天就宣告退位，你做王。哎呀，做以色列的王很辛苦，扫罗如果退下来请大卫做王，他也不必烦非利士人的事，他也不必烦国内的事情，他天天很享受。但是他舍不得这王位，他知道这是给大卫的。在这里我也劝各位弟兄姐妹一件事，我不晓得扫罗为什么要这样逼迫大卫，你说这有什么不晓得？他嫉妒吗？他知道大卫要做王嘞。我想到一点，有一次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丹说，就是你要帮我把大卫找来，就约拿丹把大卫放掉了。当约拿丹把大卫放掉的事给扫罗知道了以后，圣经上说扫罗就大骂约拿丹。扫罗说，你知道耶西的儿子大卫如果在，你就不能做王了。也就是大扫罗在讲，儿啊，我帮你杀大卫是为你的国位铺位，大卫在一天你就没有办法做王一天。扫罗恐怕非常清楚一件事情，大卫不会威胁到他的王位，但是扫罗恐怕大卫会威胁到他儿子的王位。约拿丹比爸爸要聪明多了，约拿丹跟大卫也讲过，他说我也知道你会做王，你做王以后我做你的宰相。你看这人多聪明，上帝要你做王你就做王嘛，我做宰相也很好。扫罗大哭，扫罗没有办法放弃。我劝各位的一件事就是，我们孝顺父母爱儿女都不可以越过上帝的界限。恐怕扫罗要追杀大卫是太爱约拿丹了，不过这个我们也不去多讲他，我们就仍然去想到说，愿耶和华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说话，使我们听话，都能够给人安慰，也得到安慰。第十节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这里可能指的是，即便洪水泛滥了，耶和华还是王。洪水不是王，可能是这个意思，也可能是耶和华是王，所以会有洪水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主在任何一个时候，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洪水的时候，耶和华都坐着为王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打开我们的耳朵听主的话，打开我们的耳朵听主的声音，对主的话要快快听，要用心听，听主的话，听主安慰的话，也让我们看到，也让我们听到上帝严厉的话，严厉的声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，耶和华的声音也安慰他的百姓，耶和华的声音也指引我们的道路。愿我们都有可听的耳，听主的话，可看的眼，看主的作为，可走的脚，走主的道路，可动的手，做主的工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用你奇妙的声音安慰我们。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用耳朵听到主的声音，但求主让我们用最起码用我们的心灵渴慕你对我们说话。主，羊是不聪明的，羊是没有能力的，羊是软弱的， 但羊只要有一件事情，就可以平安，就可以茁壮，就可以避免危险，就是他跟着牧羊人的声音走。主啊，我们真是你的羊，愚蠢软弱，我们没有什么智慧，如果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还不知道听你的声音，我们真是自取灭亡。求主帮助我们听你的声音，专心听你的声音，求主让我们也敬畏你，让我们在可怕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能够不害怕。主啊，我们怎么能够不害怕？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仇敌如同欺哄的蛇，欺骗我们，惊吓我们，打击我们。主，愿你发出你的声音，震破香柏树，发出你的声音，让所有的仇敌都害怕。求主也发出你的声音，安慰你的百姓，安慰你的仆人使女，指引他们道路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